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呢，我们前面已经看了一半了啊。那一半呢，就是尼布甲尼撒他做了梦是吧？做了梦呢，但是他不知道做什么梦啊，这个麻烦啊。他还又想知道，这就得难为那些术士，他养了一帮科学家是吧？那到了时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是那些人都给办不了啊，这个很生气啊。但是单一里当时是不是也是术士哲士里头的一个呀？啊，但是那个王有没有让单一里去？就是王问他们的时候，单一里在不在场？哎，这个他不在场。那既然他也是术士，他也是哲士，为什么不让他去啊？也许是忘了是吧，也许他很年轻初来乍到的，但是我估计啊，就是神故意的不让他去。你想他要是在场的话，那个事情就不那样了是吧，就是因为单义不在场，所以说他们一点招也没有，他们就显出了他们的愚昧，就显出了他们的无能。你们不是夸夸其谈吗？你们不是什么都能解决吗？哎，这点事你就办不了，然后忽悠不了，那么接下来才是轮到单以理登场。在这万般无奈，就是没有任何的希望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哎，单以理才分发登场了。所以说想想这一切都是神导演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单以理他怎样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很紧急是吧，哎，那个王因为他生气嘛，他大发烈怒啊，就下令怎么样，就除灭所有的巴比伦的哲士啊。那王的命令一下来，那个亚略就领旨就下来要办这个事儿。那么这件事自然也要临到单以理。单以理是怎样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者是个危机呢？我们看单以理表现得非常非常的镇静啊，也非常非常淡定。这个是生死的一个考验，当然我们人生都会面临很多考验，有的时候就是生死的考验。昨天我去参加一个摄影展，博山的，那搞摄影，博山是个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博山一个很著名的摄影家叫焦波呀，啊，天津湾的老家是，他出了一套影集叫《俺爹俺娘》，很有名啊，全世界都有名。他昨天也去参加了，而且还去给大家演讲啊，请他演讲。他就说，我今天能来跟大家见面，我要感谢上帝啊，因为什么呢，差点就活不过来了。他是白肺啊，就新冠以后白肺非常严重，蜕了两层皮，连头发都掉没了，这么严重的一个新冠的重症，他说能活过来就是个奇迹。牙掉了七个，今年也得70岁了吧。这个生死的考验，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都会有许多的艰难。那么单一理在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个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够表现得这样的刚强和淡定，那不得不说呢，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或者他受到的熏陶，他对上帝的敬畏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占一个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心思意念。如果没有长期的这种训练和与神的关系的话，我想他也不可能这样的临危不惧。他说了一个什么话啊？你看，当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的时候呢，单义就用婉言回答他啊，那眼看就脑袋搬家了是吧，啊，他竟然那么的笃定的用婉言回答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柔和，一般人都吓得不行了是吧。而且呢他非常有智慧，就是他没有说是王怎么样啊，没有说是这个命令是荒谬的，或者是你这个是错误的，嗯，没有这样。他只是什么呢，让王这个命令啊是不是可以缓一缓，是不是啊，啊，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紧急呢？为何这样紧急呢？这样就为他留下一个跟王解释的这样一个宽限的时期。那这样的话，时间 就会带来一些改变。那么他就去求王呢宽限，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就说我能解啊，但是呢需要一点时间，需要时间干什么？去问神。所以说丹一里是出于对神的信心，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应对。那就是说我不敢说我就一定确定神一定会告诉我，那么既或不然呢，这件事情神如果答应，神给我启示，那当然是更好，是吧？如果神不答应不给我启示呢，什么结果？就杀头嘛，杀头就杀头吧，是吧？死就死吧，就向死而生啊。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样的淡定？为什么单一理会有这样的一个笃定？我们信主啊，不是说老是要在世上成功，要在世上解决世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既或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既或我这面临生死的考验的时候，即便死亡，我也是坦然面对的。那这才是信心。那么如果你光把你的指望放在今生的话，那么神答应了你，你当然很高兴。如果神不答应你呢？神不给你启示呢？你的信仰不就垮了吗？啊，就崩溃了吗？所以我想单一里他不仅仅是对神给他启示这件事有信心，他更对神掌管万事万物，掌管生命，掌管永恒永生这件事情他是笃定的，所以说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昨天我去看了康老师，就是原来跟我们对门的那个康老师，他是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原来在北大当校医，很有名气，后来到万杰去搞心理咨询。那他就跟我聊聊他的这个经历，后来他在万杰认识马主任，马主任给他传福音啊。其实我们当时在对门的时候我们就有教会了，也给他传福音，也邀请他来教会啊。他就来过一次，就是有一次就我们这个听那种圣乐啊，弥赛亚神曲，后来他从神的话语当中慢慢的领悟。他因为搞心理学嘛，他就研究很多的心理学的书啊，看过很多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奠基人嘛。弗洛伊德，我说他讲梦啊，他讲梦的，哎，他都是胡说八道。弗洛伊德的书的心理分析啊，你越分析你越乱，越分析心里越麻烦。所以说他后来他的这个学生都背叛他，他一个很著名的学生叫荣格，他荣格以后就不信他那一套了，他后来他自己成立一套，荣格后来成基督徒了。他就说一件事，他说如果永生这件事情是最符合心理卫生了。他不是搞心理嘛，哈，心理卫生吗？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一个人，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帐篷，是吧？就是你的一个建筑。他说，如果说你住在这个帐篷里面，这个帐篷说是几十年以后就要塌了，你能安稳的住吗？这人都知道人都要死，是吧？没有一个人不死的，是吧？所以说，你老是活在一种什么恐惧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我就是活得再好，过几十年我也得死。这个帐篷它不是永恒的，说一旦这个事情你搞不定的话，你就是活在一种不确定当中，那不确定就会给人带来焦虑，说世上人活着是不快乐的，这是心理不健康。说一旦你知道有个永生，这就不一样了，那你将来的帐篷是永远存在的，是不是？那你就很笃定了，我那坐在这个帐篷里怎么样都行了，它就不存在焦虑的问题。所以说永恒这件事情对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他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那同时也是告诉我们永生这件事情是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但是只有你靠着信主，只有靠着神所给你的救恩，你才能够获得这个永生。一旦这个事情我明白了，这个事情得着了，那么其余的事情都不在话下了，是吧？哎，这个大是大非的事情，这个生死的问题搞明白了，别的都是小事情。所以人活着就会非常的笃定。那么他说人为什么会得心理疾病，一个是没有一个永恒的确定，再一个就是什么，人心里不饶恕别人，这个恨就是带来人的罪，带来人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为什么主耶稣要讲饶恕，是不是啊？你看着单一里对于尼布甲尼撒，对于掳掠他的，对于那些人，他没有憎恨，他不但没有恨，他还去什么，他去保护那些哲士，是吧？ 那就是要不他出手，那些都晚了，跟他沾光都。所以康老师说什么？说鲁迅是很悲惨的。说鲁迅到最后死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苦恼。为什么呢？他说我这一套东西，我打碎了很多旧的传统，但是我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所以说他是非常苦恼的。因为什么？他说我一个人都不饶恕。那他一个人不饶恕，他是带着一个恨死的，你说他能好吗？所以说丹义理心理学学得好啊。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使得他获得了一个机会啊，获得了一个缓冲。那神也果然听了他的祷告，是吧？啊，前面我们已经看了。那么在夜间向他启示，那么他非常的感恩，他就向神发出什么？哎，发出赞美，是吧？他一个非常美的赞美祷告词啊。当然，神把他放在这一个环境当中，让他经受考验，他有他的美好的计划在里面。就是要借着丹义理，虽然是在一个外邦的文化当中，虽然是在一个异教的国度当中，但是神仍然能够彰显他的大能和奇妙。因为这件事情除了神，没有人可以做。那么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尼布甲尼撒他迫不得已怎么样，就五体投地了，是不是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丹义理去见王，把他的梦给他怎么样，给他讲解啊，就是你到底你是做了个什么梦，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什么梦呢？三十一节啊，这开始解梦了啊。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啊！这是他的梦境，就是一个大象啊，梦见一个象啊。那么这个象呢，他把它分成了四部分，这四部分分别代表四个帝国。就是当时在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四个大帝国，这四个大帝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帝国，它影响了整个的亚非拉三大洲。那个时候没有美洲啊，那个亚非拉就是整个世界，美洲是新大陆嘛，后来哥伦布发现了以后才有美洲，是吧？所以那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历史的进程。所以说这个启示不仅仅是启示给尼布甲尼撒的啊，他也是启示给历史历代的人，也昭示了神的国度和神在地上掌权的整个秩序。那么四部分，一个是头，一个是什么呢？是胸膛和膀臂，第三个是肚腹和腰，第四个是什么？是腿和脚。这四部分代表四个不同的帝国和帝国的时期。头呢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看越来越不值钱好像是。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他的梦的这个情形啊。什么意思呢？后面他就解释，那一个是把梦告诉他，是吧？你做了个什么梦，然后就把这个梦的解释再告诉他，这是两方面。那这个梦除了就刚才像我们说的整个的地中海沿岸的四大帝国的兴衰，关键在哪里呢？就在最后的这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非人手所造石头是什么石头啊？那就是神造的，是不是啊？实际上这块石头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石头在圣经当中是非常有非凡的意义啊。那么这块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金像就怎么样，哎，就土崩瓦解了啊！你说光打他的脚，他们的身体也不行了，哎，身体也不行了。 因为一打脚，这个整个的身体就倒塌了，全部的就成了一片的废墟啊，像糠秕被风吹散一样。就是说，这样一显赫一时的四个大帝国，将来会怎么样呢？一块小小的石头，就打在他的脚上，也不是要害，是不是？但是呢，就整个的消亡。人类历史所有这显赫的王朝，到最后它的结局就是灭亡。而且呢，这一块石头，这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它却怎么样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实际上这是预示的谁的国？最终神要在这地上建立他的千禧年王国，最终神的国度要战胜一切属世的、属撒旦的那个邪的势力。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噩梦。神其实就是借着尼布甲尼撒所做的噩梦，实际上神托梦给他，等于是。我们看大以理的解释啊，大以理说这就是那梦，前面是描述啊，说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你看啊，开始解梦了啊。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这四部分是吧？第一个是什么？金头。金头谁啊？尼布甲尼撒，就是代表巴比伦帝国，这是在那个地方所兴起的第一个大帝国，就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啊，我们前面分享过，它就是代表整个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抵挡神的势力，它有无穷的力量和荣耀，但是它却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邪恶淫乱大臣的这样一个代名词。圣经一再强调，一再提到巴比伦，巴比伦就代表这个世界，这个与神抵挡的邪恶的淫乱的时代。金像就代表着他的那个荣耀、那个权位和尊贵。所以说这是第一方面或者第一部分啊，是讲到这个巴比伦。那第二个呢，在你以后必兴起一国，那巴比伦王与谁呢？其实这个但以理他一直活到巴比伦王国，巴比伦王与波斯帝国，当时叫马代波斯。这个国呢说不给予你，不给予你的第二个国呢，就是那个胸膛和膀臂都是银的那个。为什么是这个胸膛和膀臂呢？讲到这个膀臂是一边一个啊，一边一个就代表马代和波斯。它虽然是一个帝国，但是它是两部分组成的。那这个帝国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波斯是现在哪里啊？巴比伦就是在伊拉克这个地方啊。波斯就现在伊朗，是不是都在中东这一块？其实那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最早的那个伊甸其实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就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啊，是哪地最早的人类寄居的，要建通天塔的也是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那么波斯马代这个大帝国呢，是接续巴比伦帝国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这个铜的是指谁？铜的是指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希腊帝国。它的时间脉络大概是这样啊，就是巴比伦帝国呢，它是在我们这里一开始讲的是605年是吧？605年是巴比伦王去掳掠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就是从这个尼布甲尼撒开始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大概是从605到539，数字越少越往后啊，这是公元前，这是公元前605到539。那么到了539呢，波斯王的第一个王叫古列，他建立了波斯王朝或者波斯帝国 啊，就取代了巴比伦。那么到了公元前的330年呢，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建立了希腊帝国。希腊帝国是在整个就是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大帝国里面最兴盛的一个帝国，就是他所占领的土地最多。亚历山大基本上就把那个当时的那个地基都征服了，他后来就很沮丧，他说我这个三大洲都让我给拿下了啊，找不着第四个大洲。他当时他不知道有中国，有中国他们他也来了，33岁就死了，这很能干的一个王啊。这个王呢短命，建立了极大的帝国，极大的荣耀，是吧？但是呢年轻轻的就死了，所以正应了耶稣那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是吧？你还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就说他呀，是不是说他？那他真是赚得全世界来了，别人都没赚得全世界，就他赚得了啊，全世界都让他征服了，是吧？哎，所以说他死了以后，他就弄个棺材把这两个手伸出来，然后就大家看看，我亚历山大大帝就这样也两手空空而去啊，什么什么大帝国，什么辉煌荣耀，什么也没有啊。同样是33岁，耶稣也是33岁，是吧？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最短命的帝国，什么也没留下，就留下个扑克牌。你看那扑克牌有老 K 里面有一个就是亚历山大。但是呢，主耶稣他没有去征服这个世界，是吧？没有去用武力建立他的帝国，但是非人手所造的那块石头啊，他将来是充满天下。耶稣是用他的牺牲，用他的慈爱建立了他的帝国，这个帝国是存到永远的。那这是第三个啊，还有一个，第四个是什么？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这个国是哪个国啊？对，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为什么是铁的呢？因为铁好像不如金银铜值钱，是吧？但是铁比他们更坚硬。你知道这个冶金啊，它是慢慢的从青铜器开始，后来到了冶金，到了炼钢炼铁。炼钢炼铁是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且铁呢能克制万物。你看这个兵器，兵器最坚硬的兵器是铁，一定是铁造的，钢铁啊，什么刀啊、枪啊、剑啊，这些东西都是铁。所以说铁能什么？能克制百物，什么东西对他来说都不在话下啊，都能轻松拿下，最坚硬了。这说明什么？第四个大帝国它是非常的强大的，就是它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强大。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走到哪里它都打胜仗，就是它用武力征服各个民族，最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一个大帝国。但是呢，你看见它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牛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那罗马帝国在什么时候建立呢？大概是在主前的67年。前面是330年建立希腊帝国，67年建立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一开始它是个共和国，它还不是个帝国。后来沃大维啊，就是圣经上是奥古斯都啊，你看这路加福音就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奥古斯都在位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一块石头是打在第四个国度这个脚上呢？耶稣基督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你看这是不是预言？是不是这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是在这个时候降临？那么罗马帝国从郭达维以后就改成了这个元首制，原来是共和制，后来就是郭达维说我是诸长老之首，诸长老之首就是元首，元首从那时候开始的，现在就是皇帝， 把所有的头衔都加于他一身，什么护民官啊，什么大元帅啊，什么啊，所以说无以复加，也成了一个帝王了，就凯撒。那么这个罗马帝国呢，到了主后的379年，他就分裂了，因为一个王啊，当时的一个罗马皇帝，他把他的这个国一分为二，给了他两个儿子，就两个儿子一人统领一半，这就成为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东西罗马。西罗马很快就灭亡了，但东罗马又绵延了1000多年，这是历史。西罗马就以罗马为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东罗马呢，就以君士坦丁堡为它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现在叫伊斯坦布尔，就是土耳其的首都。整个东方的世界都是他控制，那西方的世界是罗马控制，叫东西罗马。是不是这个象有两条腿啊？是不是两条腿？这两条腿就代表东西罗马。而且这两条腿还有什么？下面长什么？长一个脚，脚丫子啊，脚丫子有十个脚趾头。腿是铁的，但是脚呢？是半铁半泥的。半铁半泥什么意思？半强半弱，有强的有弱的。但是铁和泥能不能粘合在一起啊？就说他又想粘在一起，因为脚丫子嘛，他又很分散，又不能把它揉在一起，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看罗马帝国最后分成什么？不是东西罗马，那西罗马它最后分成什么？什么德意志啊，德意志原来叫普鲁士，意大利、法兰西、什么西班牙，这些国家都是从西罗马帝国分出来的，是半铁半泥，是不是粘合不在一块了？也再也粘合不在一块了。有强有弱，是不是？有的国家强，有的国家弱。欧洲分成好多好多的国家呀，有的强大的，你像德国、法国比较强，英国是吧？那么还有好多的比较弱的国家，半铁半泥。后来欧盟成立的时候，最初是多少国家？十个国家，十个脚趾头吗？这个欧盟啊，为什么成立欧盟？他就想把他们攒在一块儿。就想把它捏在一起，是不是？但是你再怎么捏，它就是捏不到一块去了。不成立了欧元区嘛，是不是现在使用欧元？但是呢，英国又不干了，英国又自己跳出来了，是吧？英国还是用英镑，所以说它总是捏不到一块去。这西罗马，那东罗马呢？东罗马从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叫君士坦丁堡。他后来就发展出一套宗教叫东正教，西罗马发展的一套宗教叫天主教，这两大教派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从这两条腿出来了。而且东罗马他们也想捏在一块，最后捏出个苏联，知道吗？越往东，那么就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最后这个俄罗斯兴起的时候，他这个俄罗斯皇帝叫沙皇，是吧？沙皇什么意思？就是凯撒，他就是继承了那个罗马帝国的传承，他认为他就是凯撒，他就是罗马帝国的传承人、守望者，所以说他要大一统，他要统一疆域，他要把这个脚趾头捏起来，结果捏到最后捏成一个苏联，那个苏联怎么样？最后还是解体了吧？所以你半强半弱，你跑不出圣经的预言，直到今天你还是跑不出圣经的预言。那个为什么会发生乌克兰战争？那还是这两个脚趾头在打仗，它是不是一个东罗马一个西罗马？这个北约就是西罗马，华约就是东罗马，后来俄罗斯包括东欧这些地方都是属于东罗马，东斯拉夫民族，后来的这个东正教，这都是从那里出来的，还是两种宗教，还是两种地域、两种文化的冲突，其实说起来都是一家的，是不是？你看乌克兰和俄罗斯不一家人吗？也是兄弟们，是吧？但是反目成仇，打得不会投降，就是半强半弱，你我也想捏起来，我就不给你捏起来，所以说到最后怎么样，各种人掺杂，终究却不能彼此相合，就是不能彼此相合，不但不彼此相合，彼此相杀。说的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延续发展，其实也影响我们中国，是不是？ 影响非常大。我们中国直到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主流价值观也是从西方来的，我们不是按照孔老夫子那条来治国啊，按什么马克思主义啊？马克思不也是，他不是西方来的吗？马克思实际上他是个犹太人，而且他家庭是信新教的，但是后来他叛教，他叛教以后他自己搞了一套无神论的宗教，马教，马教传到中国来，先是传到俄罗斯，是不是？但是91年怎么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说明什么？失败了，是不是失败了？这个马教失败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没垮？就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向西方去搞市场经济，要不然也早垮了。天与泥是不能相合的，所以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啊，并另立一国。你们在这忙活的挺厉害啊，是吧？哎，其实你们忙活半天，还是跑不出神的预言，神早就定好了。神必再立一国，另立一国，这个国就不是地上的国了。当然，地上的国它也是有的，是要想按照圣经来立国，按照神的话语来立国，但是他们立来立去到最后都走偏掉了，包括东正教，包括天主教，都成了鬼魔的巢穴。但是神呢，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我们不属于这任何的一个国度啊。那您说天主教，你肯定属梵蒂冈的，你要是东正教，你肯定你得属莫斯科的，你是个大莫属啊。啊，当然他也不团结，他们也很乱，是吧？也很乱。但是我们不是属别的国，我们是单单的属神的，神要建立他的弥赛亚的国度。那不是人手所造的，是不是？不是说你在哪里建个教堂，那就是神的家了，不是的。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将来的一切的国度都要被打碎，都要被除灭。你看看这个世界的发展，你就知道。我们在学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不是学到最后有一个，撒旦要从无底坑里再被放出来吗？啊，放出来以后，要蒙住圣徒的诚与蒙爱的营，讲到哥哥和马哥。就是最后的征战，其实哥哥和马哥就是那个俄罗斯这个地方，最后的征战一定是从俄罗斯这个地方开始的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看到他的一个端倪，而且完完全全是无神论执掌政权的这个棍骨没有的一个情形。虽然他的一个实验是失败了，是吧？他真是蒙住圣徒的诚和蒙爱的营啊。那时候所有有信仰的人全部就管你真的假的，全部就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里面去啊！包括我们中国的50年代的信仰危机和文革也是这样，就是有无神论来统治这个世界，红色的风暴，结果怎么样？这个信仰是不会被消灭的，神的国在被建立起来。你用物质的方法消灭了它，也不会销声匿迹的。反而到了时候他要生长，因为什么？因为这国是存到永远的啊，存到永远的。说你既看见非人人手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就是那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啊。这就是他对梦的讲解，就告诉你最后是怎么样的结局啊？你不是四大帝国吗？这个人类历史是这样延续的。虽然你很高贵，你很尊贵，你在众人之上，你在万王之上，但是这一块石头下来，就打了你那个脚背啊，你的这个半铁半泥，整个的这个金像，这个大象就倒塌了啊！包括你不讲，你算得了什么呢？但是神的国度要建立起来，神要建立他的国度。你看这个教会的建立是在什么时候啊？就罗马帝国，耶稣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后来使徒时代也是罗马帝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而且随着使徒保罗的旅行之后，福音传遍了当时的整个地极啊，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当然撒旦也是不断的给败坏，然后给掺败子，但是神最终还是要得胜的。所以这些话都是确实的，我们看更确实了是吧，因为我们回头看啊，因为好多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以理说这些预言的时候，那是好多事情还没发生呢，那亚历山大还没出生呢，那时候波斯帝国还没开始呢。所以说神的话句句是实在的啊，句句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梦真准啊，这梦准不要紧，这讲的好啊。你讲不好，你解不好，像弗洛伊德乱解梦也不行啊，周公解梦啊那都不行啊。当时呢，尼布甲尼撒王就伏伏在地啊，还服了啊，但这不服能行吗？那谁能解出来这样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历史，而且是关乎未来的，向丹以理下拜，哟，跪下磕头啊！这个王啊，本来这是高高在上的，都是人家给他山呼万岁是吧？给他磕头作揖的。啊，现在他给丹以理下拜了。为什么拜丹以理啊？解梦解得好，不是他会解梦，是有神助啊，神帮他，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什么供物和香品。这是干什么？供物和香品干嘛用的？祭祀啊，是吧？你就是神啊，你就是，这就是对神明才这样的，献上供物和香品。哎呀，他也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好了，你真是个神人是不是啊？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只有神才能做到这样，所以说我就把你当作神来不敬拜。因为他看不见神嘛，他看不见神，他就把神的代言人当作神来敬拜。你说唯有这样才能表达我的一份虔诚的心嘛，呵呵，你说他能不信神啊？这你不讲他信不信神？他绝对信了，他心服口服是吧。王对丹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那神的荣耀了是吧。他也知道这不是丹以理的能耐，但是丹以理信的神啊，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事。奥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啊，为显明的事是属他和他的子孙。所以神要显明事，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感谢主。神不显明，神隐藏，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就不要去再去琢磨了，再去琢磨了。因为那些事情是隐藏的，神不向你显明，就说明什么？不重要，或者是说现在你还不需要，那将来见了神就都知道了。显明的是上帝告诉你的，圣经向你启示的，我们就好好的领受，好好的学习就行了。神是真是值得我们称颂的。于是就高抬丹以理啊，那他高抬丹以理当然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服是吧。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啊，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好家伙，省长了，成了这个省长。可不是说一个省，山东省啊，或者说是江苏省，不是这个意思啊。巴比伦全省，巴比伦全省什么意思？就是全国啊，因为他就是巴比伦王国嘛。又立他为总理，不知道这个官职什么意思，反正是挺大，总理嘛，要不就首相，掌管巴比伦一切哲事，还是让他当科学家的头哈，社会科学院院长。你看大以理，这下子不得了了是吧？又是行政长官，又是什么科学院长啊，一把抓。大以理就求王，哎，你看大以理，他不是说我当了官就行了，我抖起来了啊，他还给他的朋友要官。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怎么样分管啊，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一个好汉三个帮啊，这地方。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丹以理就把这个整个巴比伦帝国的行政权就抓手里了。他是总理，那么底下三个朋友还是分管的副总理大概是。只是丹以理常在朝中失礼，就是在王给钱，基本上就成了王的这个高参了是吧。王有什么事就及时得问他，你说这个国是不是变质了， 他本来是个外邦的国，是个不敬神的国，现在呢他可敬神了，因为这个国里谁说了算啊？就丹以理说了算，就等于是王很器重他，王很信任他，让他总理一切，掌管一切，那不就成了神的国德了？这个很奇妙的啊。当然你如果在一个不信的国度里能够做成这样，那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与神有这样好的这样密切的关系， 你可能吗？这件事情你还没怎么样逼迫了，一听风声也吓坏了啊！你怎么做美好见证？它就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单一理呢，就是像这样清清洁洁的。圣经怎么说呢？说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是吧？弯曲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啊！你是一个清洁的人，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个干净的人，神就这样恩待你。这个信心的力量，或者是你信仰的这个单纯啊，非常非常重要。他就是相信神，他就觉得我该吃的我就不吃，我得罪神的事情我就不做，就这样有信心啊，单纯的信靠主。你看，神给他成全的想象不到的事情。